我们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吗？任何问题不限于尽量有一点相关一点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接着后面的进度我发现有些人他会希望有一些进度有些人是希望能够听清、听得明白所以。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一个需求，我们尽量平衡，好，有吗？有没有？好，若没有，我们就把下面这一段把它圆满，再来就是讲教典的语文了，刚才讲教典的编辑嘛，还有不一样的，这一些时期，对不对？好，那再讲到这个教典在印度也有不同的语言那基本上都是相近的啦好，那首先这边导师先说明佛教的学派分化与区域文化有关然后不同地方的信徒使用不同语言，在区域文化熏染中引起学派的分裂好，这边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区域文化，对不对好，一个是语言文字，对吗那最后导师说是区域文化的熏染当中引起学派的分裂所以这个区域文化好像就是主要指的是什么？语言文字是吗？你们是这样理解吗？不是，还是说这个区域文化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语言文字，对吗？好，所以要考考大家的解读好，所以分化是区域文化有关，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它是特别关键，就是语言文字。对吗？可以吗？好，很好，所以大家的这一个理解力是还上乘的没有被骗。好，再来，这边导师说，世尊的教化适应不同民族还有一切的种姓。这边种姓大家知道吗？民族不同的种族嘛那种姓。因为是印度有种姓制有这一个婆罗门祭司的还有刹帝利这一种王室的贵族啦还有吠舍工商业的还有首陀罗贱民，现在还有印度还有贱民他们这一个印度有一些地方。他们上厕所水龙头是有分的这个是给贱民用的，这个是给这一个贵，就是非贱民使用的，就是大概还是有分的这种阶级啦种姓这样子你看这种东西到现在还有不可思议是吗？好，那种姓制这个概念那它是天生决定的，而且是世袭的，很不合理嘛，对吗？你爸爸什么种姓，你儿子是世世代代都是这种种姓这都是常见的一种思维好，所以世尊的教化呢，它可能是采用多种语言，什么意思？就是面对不同的族群，他就用那个族群的语言跟他讲这个佛法的智慧跟道理，对吗？好，那导师说，世尊曾受过雅利安式的教育他到恒河上流的居罗地方弘法。这恒河上游了有一个地方叫做居罗，那个是婆罗门比较多的聚集的一个区域那导师说，世尊到那边应该就是用他们的语言，懂意思吗？好，那为什么导师为这边做铺陈呢？ 因为后面有一段内容，我们待会会看到，就是有两兄弟跟佛陀说，我们的这一个佛的这一些圣教、啊、都要背嘛，对吗？哦、那应该用统一的这个雅语来传送，来宣说。哦，世尊拒绝了。哦，世尊拒绝。好，那世尊为什么拒绝？他是否定用雅语吗？还是否定统一语言来传送这个佛的这一个教说？哦，大家先有一个想法，因为他后面会有这样的一段内容，他到底世尊拒绝的是什么？哦，我们来往下看。好，那接着导师说，佛教是东方的宗教，新兴宗教，释迦祖也是从东方来，与恒河北岸的民族为，也就是有族。好，那多用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这边大家稍微注记一下啦，因为这导师很早的一个作品。现在的研究呢，巴利语是属于西部的方言。哦，那导师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在这一个上座部啊，我们现在南传的上座部哦，觉音论师他就说，巴利语就是佛所用的语言，懂意思吗？那佛在东方嘛，当时只知道这样的一个传说哦，就是觉音论师他说这个巴利语，现在南传圣典所用的语言是世尊所用的语言这样子。哦，那因为世尊在东方嘛，所以导师当时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佛用巴利语。哦，然后呢，这佛又在东方，对吗？哦，所以这个佛教，哦，或者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早期佛教多用，哦，这个近于巴利语的东方流行语。哦，好，这个多用是一个动词，它的主词是谁啊？谁多用？大家找得到主词吗？读导师的书经常会有这种困扰。是佛教还是释迦族？释迦族，对吗？你们很会。好，我往后面看验证一下，如锡兰佛教徒所说，佛用摩揭陀的方言，佛用摩揭陀在东方，那即流传于海南佛国的巴利语。好，但是依现在考究是不可信的了。哦，好，那前面就是他依据的是这个上座部的传说。哦，好，那这到底哪一个地方不可信？那最近的就是导师用个分号嘛，前面那一句话不可信，对吗？哦，好，就是锡兰佛教徒他们传说佛是用摩揭陀的方言，即流传于海南佛教国的巴利语，就是巴利语就是摩揭陀国的方言。哦，是不可信的了。哦，因为所以如果以现代的这个考究，它其实是摩揭陀在东方，巴利其实是 西部的方言。哦，那为什么会知道？这边题外话了。哦，因为阿育王当时呢，他立了很多这一个石柱跟石碑。哦，然后呢在那个石碑上面就会刻这个他希望这个人民啊应该要怎么做。哦，就是一个命令，类似命令的东西。哦，懂意思吗？哦，会刻。不同的地方他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哦，他可能看起来那个文字啊，这边稍微再区别一下， 文字跟语言是两个概念哦，因为文字印度的文字，它有一种流行的文字叫婆罗米文哦，它就是表音的符号，可以吗？哦，那这个符号呢，它可以去表各种语言的音，懂意思吗？哦，而不是说用婆罗米文字写都是什么样的语言哦。哦，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啦，哦，因为我们这边有不同的方言嘛，对不对？哦，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罗马拼音，对不对？哦，你看到都是这个 A B C 这样，哦 ，R U V O 这样的音，对吗？哦，但是当你念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是什么语言的一个表达，听得懂吗？你要讲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符号都长一样，但是你念出来，你就知道，哎，这个是哪一种语言的一种表达，哦，明白了，哦，所以罗马那个罗马拼音就是我们看都是罗马的这个音符字符嘛，它就表一个音，哦，但是你念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是哪，在表达用哪一种语言在传达哦讯息这样子，哦，好，所以阿育王的这个石柱都保留，因为他要对当地人讲你们该怎么做嘛，哦，所以他会用当地的方言来传达他的命令，哦，而且每个地方的命令应该都一样，但是语言表达不一样，所以大家这个收集过来之后就发现，哎，这边是用这样的一个字，哦，这边用这样的一个，他们有不同的语尾变化，因为它是这一种我们语言学叫曲折语啊，就是靠语尾的变化来表达这个时态啊，哦，或者是不同的我们叫格位啊，哦，格位就是主词受词啊，哦，或者是动词这个表地方的啦，哦，表工具的啦，哦，表方位的啦等等，哦，好，所以现在的研究就是巴利其实是印度西部的一个方言，它不是东部、哦，好，那再来导师说明在印度或者说世尊常用的这个语言啊，哦，首先是关于这个雅语，哦，雅就是这个精致的意思，哦，那它是翻这个梵语叫 Sanskrita，哦，被精致过的，哦，叫做雅语，它是印欧族雅利安人，哦，的使用的，哦，的一种语言，哦，那这一种雅语一开始的一种语，它有前身，哦，叫做吠陀语，哦，吠陀就是婆罗门他们在念诵的这一些经典，哦，他们认为是这个天启发出来了，哦，吠陀天启，哦，好，所以然后这个婆罗门，哦，这一个吠陀，那为了跟与非雅利安人杂处的原因就有一些变化，哦，他们的原始用语是吠陀，哦，吠陀语会随时随地，哦，有变化，哦，好，佛寺前后婆罗门的这个教学者根据吠陀的这个语法，然后再去整理出一种雅利安人的标准语文，称为雅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梵语了，英文叫 Sanskrit， 可以吗？梵语。那这种雅语是经过人工精致的了，它有一些人为的规范，大家知道先有语文还是先有文法？先有语言的，哦，然后语言之后才有一些人去整理说，哎，这些语言当中有一些规则，哦，那规则就变成所谓的文法，哦，那以后人要讲话就按照文法来讲，很麻烦，哦，所以他就慢慢就制造出一套文法来， 啊，而不是那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语法啊。好，好，那这正在整理完成中的哑语，难于相信是世尊常用说法的语言啊。前面不是说世尊他有可能用哑语嘛，对吗？哈，什么时候用？跟婆罗门讲哑语的人对他说法时候使用嘛，对不对？哈，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啊、都不讲哑语的，那所以他应该，所以常用的这一种的这个为人这个教学的这个语言应该不是哑语。导师先说明印度有哑语，但是它不是世尊常用的。好，那属于雅利安族的比丘们，这再来就是要进入那个故事，他很想把佛法一律哑语化，但是被世尊拒绝了。好，世尊拒绝什么？哑语还是一律哑语化？一律哑语化就是其他语言都不要用，就用一种啊、哦。所以世尊拒绝是一律哑语化了啊、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引到律典里面有一段记载啊、哦，就是有婆罗门兄弟出家。本习善语，就是哑语、哦、他对世尊说，这个金持比丘种、哦、就是跟着佛出家的这些出家众呢、哦、一名一姓一生一族而来出家，不同的、哦、种姓啊、哦、不同的出生背景啊，不同的这个族群啊、哦、而各以俗语污损佛说，他觉得那些俗语听起来很怎么讲啊、哦？很粗俗啊、哦！他觉得这些方言啊，听起来不入流了啊、哦，因为他觉得哑语啊、哦、是比较高雅的啊、哦，所以希望听我等以阐陀答佛说啊、哦。这个阐陀后面导师有说合于韵律的雅言啊、哦，就是有那种诗。唱诵的方式了，可以吗？唱诵，然后带着这个韵的，那佛就呵斥，不应以阐陀答佛语，答佛说，听随国俗言音诵习佛说，就是佛允许，听就是允许了，允许，这个佛弟子，这些比丘啊，随国俗言啊，随国俗言，随国俗言音呐 啊，不同的这一种国俗言音诵习佛说啊，然后五分律、四分律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好，所以导师说一律哑语化，显然是世尊反对的。但随国俗言音诵经，对不对啊？那雅利安族的信众可不可以用哑语啊？可以吗？哈，他们的国主就是用哑语啊，所以世尊反对就是标准化，但是他不反对用哑语。你什么样的族群所使用语言，你就用那个族群的一个语言啊，大家明白吗？啊，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比较冷僻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佛典后来用了一种标准化的一种语言在这个记录，对吗？啊，像巴利，上座部都用巴利语来记录佛典嘛，啊，他们有没有违反这个准则？大家觉得呢？有没有？没有，我怎么说？啊、哦，应该没有啊，要不然他们早就鼻子摸啊、哦，应该没有了啊、哦。那什么原因？他这边是说， 你在这一个宣说佛的这一些道理的时候，说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对吗？哦，好，那但是你要用为去嫉妒佛的这样的一个言教呢？哦，用一种大家都通行的一种语言作为载体，这个是可以有一些好处的。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语言你都看得懂，你如果受过教育就会能够懂这一些书面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的内容，但是你懂了之后要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讲，就看他们说什么语言，懂意思吗？就是他重点是在说要随各国的这个国俗言音去那如果是记载的话，其实是还可以，但是因为他说是这个颂嘛，对吗？颂是什么概念？因为以前他们在这个以前是没有书写的佛经，都是要背诵的，懂意思吗？所以背诵的时候呢，就是你用什么样语言，你用那个语言在背诵，这是。然后在宣说的时候就这样子，但是变成一个载体的时候，因为记忆会忘嘛，慢慢就是变有语言的文字的记录的时候，那到底要不要用各种的方言来记录，还是用一种大家能够通用的一种语言来记载，那你看的，你只要受过教育你都能够看得懂，那你再用你懂了之后再用你所面对的这个听众的语言去跟他宣说，其实有他的好处了，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佛典的这个语言的统一化并不妨碍了，像我们到美国我们也是读这一个导师的书啊，但用英文跟他们讲，导师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听得懂吗，我们看的是中文嘛，但是对他们宣说是用英文来宣说，当然也要先把这些导师的东西先转成英文，然后才可以跟他们沟通的嘛，类似啦，好好，那最后一个结语，就是总之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并没有一个统一性，因为从刚刚的故事里面世尊是拒绝一律化的嘛，好，那后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南方的阿盘提国的义儿来见佛，那他用阿盘提语来送义品，表示这件事情是存在的，而且世尊也赞叹他，不增不减不坏经法，音声清好，章句次第寥寥可解，很好啊，用阿盘提语来送佛经，世尊觉得很好，阿盘提是摩诃迦旃延的教区，他用阿盘提语，这一个细声诵法，世尊实在时代已经如此了，好，所以这边举就是说世尊时代的这个语言并没有统一，他就举一个例子，这阿盘提语送佛经这样的一个情况，表示还有其他的例子。好，那这个刚刚是世尊说法的语言有没有统一，是没有的，好，那结集的这个语言有没有统一呢，这再来是这一段要讲，就是第一次结集在王舍城，第二次结集在毗舍离，地点都在东方，这边没有地图，大家想象一下啦，想象就是印度不是像一个莲雾嘛，印度像一个莲雾嘛，在北边，恒河在北方嘛，偏东有一个王舍城，毗舍离可能比较偏西一点点的啦，但是都在东方，好，那因为他结集的地点在东方，所以就有人会认为是采用东方流行语，然后这个阿术迦王时代， 阿苏迦就是阿修卡阿育王啊，传到锡兰的巴利语圣典，啊，就是出于这一语系啊。好，然而结集的用语并没有使用佛教的统一，并没有使佛教的用语统一。还是随国俗方言习诵佛说啊、哦，好，那这个时候都还是在口传背诵的啊、哦哦，在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很厉害啊、哦，他不是用文字记载啊、哦，他是背诵，然后又可以去把这些佛留下来的这个典籍，然后做编辑啊、哦。好，那这个。这边说这一个结集的时候是没有统一的用语啊、哦，那怎么证明？因为部派他们在这个留下来的这些典籍的时候用的语言就不一样啊、哦，听得懂吗？如果结集的时候是统一的用语，应该到后面都还是同样的一个用语，大家不断的传送嘛啊、哦，但部派。的这些典籍的所使用语言，让我们知道，哎、欸，应该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用语啊、哦，它还是随国俗言音来这个诵习这个佛的教说啊、哦。好，那这边导师用到提到几个记载啊，就是说阿育王、阿苏迦王说佛教。的破散大众有四种，就是分裂了佛教分裂了，然后分成四个大的团体啊。那调伏天这个是注释这个不值议论的啊的一位古德啊，他解说当时佛弟子用四种语言诵戒，所以分为四派。所以他这样讲表示什么？为什么会分裂？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哦。好，那这个说一切有部就用哑语啊、哦，然后大众部用俗语，然后这一个、啊、正量部、独子部盛行的学派用杂语。上座部用的是鬼语、哦、好好，总之这些就是近代他们研究这个部派所用的语言的一个情况了、哦、好，就是不同部派用不同的语言、哦、好，因语言不同引起不同学派，其中就有大乘佛教所从出的。好，那大乘佛教从哪里出？从大众部、哦、好，再来，大乘佛教用的语言、哦、大乘佛教的开拓者并非使用纯正的哑语，是一种仿哑语的俗语，俗语把它圈起来、哦、俗语一般如果在我们学术界使用就是方言了，在英文叫 Prakrit 方言啊、哦，这个是从梵语转来的啊、哦，或是有些就是 dialect 方言啊、哦。好，那称为阿布兰加语，纯正的学者并不把它当作哑语啊、哦。那因为导师这个著作很早，可能跟现在这个。佛教研究的这一个实用的语言不太一样啊。好，一般我们说俗语呢，就是方言啊。那这边导师俗语就是跟哑语不一样的，比较不是那么的文雅的这种发音的一种语言的一个形式啊，就是仿哑语的一种俗语啊。好。那现在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叫做佛教梵语了啊、哦，我们叫佛教梵语啊、哦，就它不是哑语，但是佛教典籍所看到的 的非纯正的哑语，就是导师所说的这个仿哑语的，我们叫做佛教梵语，或是佛教混合梵语。为什么叫混合？因为它是梵语跟俗语的混合，称为阿布兰加语。纯正的哑语学者并不把它当哑语，所以这个俗就是哑跟俗对举，它不是哑，它是一种俗，比较一种世俗，俗就是比较不是那么高雅的啦，比较不高雅的一种语言。那这边的俗语呢，在现在的佛教研究，它会用佛教混合梵语。好，那阿布兰加语与哑语的文法有不同，也有古吠陀与巴利语法的语尾变化等交杂，所以它就是一种混合的啦，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研究的学术界用佛教混合梵语，那这种语言是大众系所用。好，尼泊尔发现的大众部系的这个一部著作叫做《大事》啊，《Mahavastu》，就是此种语文的这个散文体。它不，为什么老师特别用散文体？因为很多佛教典籍它是寄诵体、诗诵的啊，但这个《大事》是散文体啊。好，这是大众部。然后尼泊尔发现的《法华经》《悲华经》《华严经》的实地品。入法界品等大圣经的寄诵部分也是用这种语写的。好，这边导师要暗示什么？大圣经跟哪个部派有关系？跟大众部有关系，因为大众部用的是这一种非哑，这个类似哑语的俗语嘛，对吗？大家看得懂吗？好，然后呢，后面导师说是大圣经的寄诵部分啊，什么原因呢？也就是法华经、悲华经、华严经，这个大圣经的这个编辑的时候呢，已经是梵语化非常风行的一个时代啊，可以吗？所以大部分的这一个的文具啊，它都用梵语来这一个表达，但是呢，寄诵部分它还保留着这一个比较古老的导师刚用的俗语，或者是我们现在学术界用的佛教混合梵语。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寄诵你要改不容易啊，因为它要符合一个规则，我们唐诗有绝句跟律诗，它有一个规则，字平仄要怎么对，有没有？一样，你要改这一些东西变成梵语，你会破坏那一个规则格，我们叫格律了，诗颂的格律，懂意思吗？所以当这一些《法华经》《悲华经》《华严经》在编辑的时候，在散文部分，它把它改成梵语比较好改，我要改字就好。但是诗诵的部分他就不敢动，因为动了之后念起来就不顺了，这个差很多，念起来不顺就不容易背诵，不顺。好，在这边说明为什么是寄诵的部分。我们现在确实在读一些论，用梵语写的论，他在引到一些经的寄诵的时候，他还是用所谓的混合梵语的形式，因为它保持原来诗颂的那一个格律啊，规则啊。好，那再来就是西藏传说南印度大众系的安达罗学派用方言记录经文，其中有大圣经。所以从这几个内容，导师在说明什么？大圣经跟谁有关系啊？大众系，部派大众系啊。好，例如《法华经》《华严经》等大圣经的散文啊， 哎，刚刚讲的是这个寄送题嘛，哦，寄送部分这种语言，哦，好，那这个俗语的有混杂哑语啊，哦，好，好，那导师说哑语部分或许是补充的啦，哦，刚刚导师是说，特别是寄送是用这个非哑语对吗？哦，但他没有特别讲到散文有没有这种情况，哦，那从这一句看来散文也有，哦，但是有混杂哑语的，哦，也是俗语有混杂哑语，那导师认为哑语的部分或许是补充的，补充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经典他在编辑的时候啊，哦，他这些编辑者他会听到，哎，有这样的一部经，哦，他就把它记下来，懂意思吗？哦，哎，他就听到有人在送这部经有更完整的部分，他又把它收进来，哦，啊，所以这个经就是会不断的在收集过程当中有新的材料，哦，被编辑进来，那新的材料编辑进来就是所谓的补充的了，哦，补进来来扩充，可以吗？啊，哦，啊，哦，所以第一个是阿布兰加语啊，哦，这个是大圣的啊，哦。那大圣的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阿盘地语啊，哦，可以吗？啊，哦，是这边来讲大圣经它到底有哪一些语言呢？啊，哦，刚刚讲的是阿盘。阿盘不是这个叫做阿布兰加，对，阿布兰加语，哦，好，那第二种就是阿盘地语了，哦，好，总之这边就在讲大圣经的这一种所用的语言，哦，有阿布兰加语，然后还有这个南方的，哦，这一种阿盘地语了，哦，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四十二字母，他听过这一个术语吗？四十二字母啊，哦，华严经有四十二字母啊，哦，有人专门在诵这个四十二字母用唱的啊，哦，这网络你们打四十二字母应该会找到有人在网络上啊，哦，好，那它的这个字母排列啊，若是梵语的话，它字母排列它有一套顺序哈，但这一套四十二字母的排列跟梵语的排列不一样啊，它是另外一套系统。这边导师引用到《华严经入法界品》，说这个达罗图毗啊的这个弥切医师传授这种文字，哦，那它是南印度对吗？然后般若经的摩诃延品、大吉经的陀罗尼自在王品都说到这种字母，哦，好，那这是东方系的佛教向南发展后所用的南方流行语，哦，所以这个这就是指这一个刚刚讲的这四十二字母这一套语言系统，它是南方的流行语，哦，是佛教传到南方之后用的，哦，本来在东方嘛，哦，好，好，接着导师说上面说到的异耳细声诵读的阿盘地语应该就是这一种语言，因为他觉得是南方嘛，哦，主要是根据这一个地区啦，哦，所以这是一种猜测，所以他说导师用应该，哦，好，传说摩诃迦瞻言到摩诃喇陀阿盘提以南开创多闻分别部，哦，然后摩诃迦瞻言的昆勒论是大众系所用，龙树还说他盛行云南天竺，这边就是导师为什么说这一个是，阿盘地语，哦，阿盘地语， 就是根据的就是这个摩诃迦瞻言，他到了这个阿盘提以南啊、哦，然后呢，他造了这个昆勒论。好，那这个昆勒论呢又被大众系所使用，这有点复杂、哦、所以大众系他用的是什么？前面说是阿布兰加嘛，对吗、哦、对不对、哦、好，那这边说到大众系也使用这一个昆勒论，然后他可能流行在阿盘提以南、哦、好，所以导师讲的这一段就是说这个阿盘地语啊、哦、它是在南方、哦、然后呢大众部知道这一部论、哦、然后也使用了它，盛行南天竺。好，那他这个好往下看，分别系中的檀摩德部也发展到阿盘提，就是阿波兰多加、哦、好，然后呢这个檀摩德四分律说也讲到这个阿罗波遮，那就是这个四十二字母的前面五个。好，可见分别说系发展到南方也采用这种语言、哦、好，这一个没问题，就是四分律的部派、哦、就只是檀摩德部、哦、他们用了阿罗波遮那这样的一个语言系统、哦、那这个是阿盘地语的一个情况、哦，刚刚这一段比较不容易明白、啊、因为导师这边说这个异耳系诵的阿盘地就是这一种阿罗波遮，那主要是因为它在南方、哦、应该在南方、哦、然后后面呢是说到这一个因为大众部他也到南方嘛，所以他用到的这个昆勒论、哦、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语言他也影响到大众部的一个实用的一个语言、啊哦、应该导师要表达这个意思。总之他是在南天竺、哦、讲到大众部就是说因为大众部发展到南方了嘛、哦、所以大众部会遇到昆勒，然后昆勒就是这一个摩诃迦瞻言到这个阿盘提那边的这个论、哦、好，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个这一种阿罗波遮那这种语言是在印度南方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语言、啊哦、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这一个昆勒论大众部有看到，因为他表示他在南方、哦、然后龙树说他盛行南天竺、哦、好，总之这一段讲到昆勒论是要说明这种语言是在南方流行的啦、哦、这种语言在南方流行。好，所以佛教的用语从来都没有一致了、哦、好，那这个是第四段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巴利语、阿布兰加语、雅语等等嘛，对不对？那它的这个流行的这个年代呢，巴利语的这个佛教主要是在公元前600到公元28，那阿布兰加语呢它的这个流行的时间大概公元前240到23，公元236、哦、好， 好，那这里面有这一个大众，还有分别说这两个部派啊、哦，还有这个初期的这个空相应的大圣经等等啊、哦。好，再来是雅语啊、哦，雅语是北方说一切游戏，还有读所用。那读子部的用语，导师他觉得代考还不是很清楚了啊、哦。好。好，那欧美学者依现在形的现在情形分佛教为南传巴利语的小圣，北传梵语的大圣、哦、那在印度佛教史上，大乘佛教事实上是从南印度的俗语中出来、哦、也就是现在的大圣时候都使用梵语了、哦、但是它最早应该是俗语。好，这一段有点枯燥，就是在说明语言啊，它说明不同部派有使用不同语言，然后它分布的一个地区也有所不同。哦，那重点就是大圣的教典，他用的是什么语言？还记得吗？阿布兰加对吗？就是大众部在使用的这种，大家只记得这个就好。哦，好，那所以大圣是从南印度的这一种阿布兰加语出来啊，那这个是整段在说明佛教的语言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了啊。从刚刚那个故事到后来，实际上这各种典籍在传送的时候记载下来的语言都不一样啊。好，所以这个佛教是这个多语的一种文化啊，多语的一种文化。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好。先到这边啊、哦，好，那不好意思，今天比较枯燥，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枯燥了哈、哦。那总之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佛教是鼓励不同用不同语言去传播佛的教法的啊、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哦，也就是他不会强人所难啊、哦，就是用这个对方他所习惯的语言来告诉他这些道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哦、所以我们要跟人家相处的时候，要知道人家需要什么、哦、就想到利他啦，而不是说强求别人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一套来做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哦、好，不管听有没有吸收。至少有这个启发很重要。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